我们就知道在逻辑上就反生一些困难了。那么还有最后，所有这些被提的人有没有死？没有死。被提的人就表示他从来没有经过死的。所以我们说一个最大的荣耀，就是有一天如果我们能够不经过死是最好的。那无论你相信全教会被提，无论你得胜者被提，但这些人他们将来是从来没有尝过死味的。那么是不是他们这些人就违反了圣经？人人都对于死，所以他非死不可。所以有人说，你看，因为这两个人从来没有死过，所以现在我们在11章2再死一次。那的确在启示录11章他们又死了一次嘛。所以这样就符合了圣经里面的条件，说是人人对于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读圣经，我们要知道，有的时候如果你不小心钻在牛角尖，你就起不来了。我也这一点很重要的。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都放松了以后，你看没有圣经里面并不说一定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通通把它放开了以后，那并不是你不会把自己做了一个监牢，把自己把它绑在里面，不会这样做。那么到底呢，这一段圣经这个两个见证是谁？那我愿意告诉大家说，如果你看了许多的书，我们说过你很明显的大概有两个大的阵容，一个就是相信是摩西跟以利亚，还有呢就相信以诺跟以利亚，那都有他们的原因。那某一部分你看都符合了这些的条件。那现在呢我只能够说我自己觉得最满意的。那么从当我仔细把这些看过，好好在中间寻求过，那么当然我们不要主观啊，也不要选边站。那如果你选边站，你就很难了。你像，我们知道尼迪兄很会读圣经，那么还有像塞斯也很会读圣经，那么狗白也很会读圣经，江守道也很会读圣经，那么像贾玉明他们，但是他们的的确确可以有很多地方。你比方还有一个 Morris， 还有一个就很会读圣经的一个科学家，那么你看他也相信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摩西跟这个以利亚。所以到底是谁呢？我想我们只有再细的再把圣经稍微温习一下，然后弟兄们，你们觉得你是不是叫你里面最满意？但最要紧还不是到底这个两个见证是谁，会不会当你明白了以后，会不会很多地方的圣经啊就亮起来，就开启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如果我们读圣经是叫神的话越来越开启，那么大概你是往一个方向去。那如果我们把自己关死了，那不错，你可以得出很满意的答案，那不过就11章你明白了，但是呢你第10章可能不会明白。所以我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把我所明白的和弟兄姊妹交通，就是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感谢主有这么多人走在我们的前面。那现在呢，我们就看他们，我们要看他们怎么看，他们一定会把一些证据摆在我们面前。那这个时候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要回到圣经。那么有许多时候你会发现说，有的弟兄们就是没有看见一些地方的圣经，有些资料漏掉了，所以他有个答案。那等那个答案当然你不能说是错的，但是你看这些都是很会读圣经，而且的的确确我觉得比你看这个三个不同说法里面，当然就做这个就做，如果说光是在这个大灾难的时候的两个的先知的话，那就弱得很多。因为我们看见这里面一面说我的那两个见证人，还有那两棵橄榄树，所以如果你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的话，那当然剩下最后的两个说法就有力量得多。那这两个说法呢都有它的道理，那么到底哪一个比较可能？那首先呢，我要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几节的圣经。那么我盼望我们看过了以后，我相信我们就大概可以，我们就可以，弟兄们就可以知道说，那我个人的时候是比较倾向哪一面啊？那这只是给弟兄姊妹交通。那么我不希望如果弟兄姊妹不同意，并不重要。那么现在要紧在这里，就是我们读到这个第11章的时候，那么不要忘记，第一，它是连着前面第10章的。那么注意到哪里呢？注意就是这里第一个他讲的殿，然后呢就讲的两个见证人，而且很明显是最后的3年半，可以说耶华就是可以说就是耶华的日子最后最后的一段时间。那么前面第10章又讲的日头， 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启示录给我们看的，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第前面的十一章大概给我们看见人类历史到最后的时候大概这样了。所以如果第十一章结束以后，如果圣灵不是继续的让我们看更细节的话，那么我们就不知道第十二章里面的详细，就不知道，但到这个时候就告一段落了。所以前面的十一章啊，起诉的前面十一章是个大纲，到了后面十一章才是细节，那这是很不同的地方，很不同的地方。那不管怎么样，你读到前面的十一章，读到最后最后，现在快到第七号，就人类历史快到最后结束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你知道说我们的主要来了。那我们的主要来，那么圣经如果，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我们的主要来以前会不会有些事情发生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去读旧约。那么你就要看旧约圣经里面有没有哪一段和这一段刚好是摆在一起，刚好是相，刚好彼此解释的。如果您把这两段圣经放在一起，那我觉得那个答案应该很快的就呼之欲出的。所以现在我们要回到马拉基书。你看马拉基书最后一章，马拉基书第三章。那大家读到马拉基书第三章就很清楚了，你知道吗？第三章很，从第三章开始啊，不光是到了新旧约最后一段了，你看旧约到了马拉基就完了嘛， OK。 那么马拉基是先知，当他说预言，现在他说预言是说到什么？是说到最后了。所以你看第三章，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好了，这里告诉我们，有一天呢，这个你们所寻求的主就是弥赛亚，那我们的主就是弥赛亚忽然进入他的殿。那么当然我们普通读这段圣经大家都知道嘛，是指着这个我要差遣的我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那个预备这个人谁？当然是约翰嘛。然后呢，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所以你知道我们的主果然当时他出生的时候他果然进到他的殿，所以这段圣经是很清楚很清楚的。不过这一段圣经不要忘记，这个预言它有近期的应验，有远期的应验，我们看看下善下文就很清楚了。所以就对近期的应验来讲，是应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那么这是指着什么？这个是指着约翰来说的，没有毫无疑问的。然后你们所仰望的快要来到，那么第一次已经应验，但这段圣经也是指着什么？也指着远期的应验来说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当有人问这个约翰，施洗约翰，你是以利亚不是？他说我不是。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主明明告诉我们说，你看你们出去，你看这个他讲的约翰呢，他就是以利亚。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个两个有没有冲突呢？没有冲突。为什么？因为在路加福音第一章明明告诉我们说，约翰有以利亚的心智，心智原文是 spirit， 他有 spirit of 这个 Elijah， 他有以利亚的心智。所以从主耶稣这句话你就清楚说，约翰的的确确是什么？的的就是以利亚。如果就是近期的应验来讲，是应验在他的身上，因为他以利亚心智。但真正的应验，完全的应验是在将来，是没有问题。你去看主耶稣的话和在四福音的话，很明显的以利亚有一天还要来到，所以这个很明显。那么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是主回来，主要脚要踩在橄榄上以前，如果他身披日头，现在好像隐灵，好像隐约显露在天，他快要来了。但是根据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他快要来以前要有人为他铺路的，要有人做他的先锋的。那么很清楚的，我们知道根据我们从前的领会，当然约翰所代表的以利亚果然在他面前做先锋，但是不要忘记那是第一次的应验，第一次的预言，第一次的这个近期的应验，就是远期的应验来讲，等到我们主角在橄榄山以前，你知道说以利亚一定要来的。那这是圣经里很清楚告诉我们的。那么好了，你再读第三第二节，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当得起？所以你看嘛，这个不是指很明显他来的这个他来的日子不是指着第一次，第一次他是救主，当然担当得起。 但因为这里主要指的最后他来，所以他的日子谁能够担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够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所以你看见吗？他来的时候乃是审判的主，所以这个明显什么？指着他第二次来说的。好了，这第三章很清楚讲到最后，我们的主回来以前，主脚踩在橄榄山以前，你看主一定要打发人为他开路的。那么还没有讲完，就是第三章没有讲完。那么第四章，你看第四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你看那日什么日子，就是我们主回来的日子临近。那么然后呢，到了第二节，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这什么？这指着我们主回来说的，指着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上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叫你想起什么，就是要你想起启示录第几章，第十章，你看见我们的主身披云彩，然后脸面好像太阳。所以现在我们的主快出现，快出现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看第四节，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第五节，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那弟兄姊妹，等到现在，等到马拉基要结束整个的旧约，不光马拉基书啊，整个的旧约的时候，你看你有两个人，一个人是摩西，还有一个人呢是以利亚。摩西是代表律法的，以利亚是代表先知的。所以你问我说旧约是哪两个人可以代表的，没有问题，旧约一个是摩西，一个就是以利亚。那前面告诉我们说，这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那么等到马拉基最后的时候给我们提起两个人，一个人是谁呢？一个人是摩西，还有一个人呢就是以利亚。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把这个弄清楚以后，那现在你才会明白为什么我们的主又在变化山上的时候，你看见圣经告怎么讲呢？主说，我们的主说，在你们在这里，有的人没有尝死味以前，一看见要看见什么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面。所以告诉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的主国度降临的时候，那不会光是主耶稣的。你看见不光主耶稣，还有谁呢？很清楚的是谁？很清楚的是以利亚，还有摩西。所以可见的讲到神，我们不要忘记啊，因为在你读到第十一章前面讲说神的奥秘就要完成了，意思就是说现在国度奥秘就要来，就现在这个国度奥秘快要结束了，所以那表示我们的主要来，表示国度要来了。那一讲到主的国度的时候，不要忘记有两个人做国度的见证人，你只要看见这两个人出现，你就要说神的国来到，这两个人出现，你就知道说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一定要记得，你不能光去注意这个启示录，你要看见整本圣经它的启示是怎么样的启示。所以有了这个以后，现在大家再回到，我们好不好再回到启示录第十一章，那就很清楚了。第十一章你看见吗？这个第三节说，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那弟兄姊妹很清楚啊，整本的旧约很明显这两个见证人嘛，因为不要忘记啊，现在你记得是三年半主要是雅各家的灾难呢、啊、按理来讲你看见那些得胜的基督徒已经被提了，很清楚的，所以所有还留在的通通是以色列人，所以这些人呢，你看见可以说都是活在旧约时代的人。那么我们要问，旧约时代真正两个人能鼓励他们，能勉励他们的，当然是什么？当然是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摩西。不要忘记啊，当这个门徒与这个彼得啊，当他在那里醒过来，看见呢，与这个什么这个以利亚跟摩西竟然和我们的主讲话，他就糊涂了，他高兴得不得了。作为犹太人，你知道最光荣就是有一天能够见到摩西和以利亚，这两个完全代表旧约的。 然后呢，就说新约来讲，当他们的主，所以他们高兴的不得了。他高兴不得了，他说我们大三座棚，那么一座为主耶稣，一座为他。